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我们上次提到中国哲学史总论的部分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谈到有关于先秦哲学的部分，我们利用25个讲次要把它叙述完毕。那么其中呢，前面的五个讲次啊，我们提到了中国传统的天的观念，书经里面的政治思想，还有就易经的生命哲学的一个观念。那么从第六个讲次开始，我们分别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名家的思想，分为20个讲次将它论述完毕。那么就儒家思想体系来讲，我们大致上讲三位重要的哲学家，也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孔子。孔子啊，我们可以讲说是大家都耳言能详，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么就学术的观点来讲，孔子他是我们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来讲是最重要的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讲整个先秦哲学从诸子开始先讲孔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企图的是说能够先去了解孔子，然后当我们有了对孔子的一个传统思想概念以后，我们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啊，才能够做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把握。其实我们好像常常会觉得我们对孔子的思想很熟悉，可是又总觉得好像还不够。那么因此当我们去探讨孔子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啊，我们是要把孔子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性格啊，在学问上的一种表现啊，先要提出来。那当然我们也是借重论语的一些话语来做一些叙述。那么论语曾经有讲过孔子自己说叫述而不作。那么当然我们也提到所谓的集大成。那么另外一方面，就集大成来讲的话，是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他秉持的良心呢，去安排一个秩序的文化理想。那么不论是述而不作或者是集大成，总括来讲，统一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孔子心目中所谓的一个道的思想。那么因着这样一个道的思想概念铺陈出来的孔子的承德之教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啊，它应该是天道和人的德互相的通贯连在一起，内在的仁爱的仁跟外在的礼啊，它是并行不悖的。所以孔子对于人的一种道德生活，他有做相当好的原则性的宣示，那就是在《论语述而篇》里面曾经提到的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的思想。然后我们再去分辨在德性修养的原则方面，孔子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指示。比如说孔子告诉我们，德性修养的原则是下学而上达。德性修养的一个途径，要想要达到这样一个德性的修养，它是要经过内省默思、改过迁善，然后再透过人作为一个和谐的生命体，而透过理指出了这个合理的一个文化体系啊，然后产生了对人跟理这个内涵意义上的一个分析，那么使得人、使得理，那么在不同的一个角度面向上达成孔子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思想的一种表征，或者是在整个思想上的一个把握。那么在《论语述而篇》里面，孔子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自述啊，他说：“述而不作，性而好古，窃比于我老朋。”那么述的意思当然就继承的意思。那述而不作呢，它的重点是摆在继承各个先圣先贤的一些话，而并不一定说非要立一家之言不可。那么因此继承所谓的群圣的一个意思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把握历史文化的一个整体，也就是从真实的历史经验当中去把握它。那么当然在把握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会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意义就是孔子非常重视经验，承接历史，掌握我们生命的一个整体。那么当然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性格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出孔子他把握历史文化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意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孔子所带出来的这种儒学思想体系啊， 他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那就是明辨道德上面的一个是非，也就是他引导着我们人的生命、历史、文化都走向一个真实。那么因此对于这种历史、生命、文化的一个真实道德的一个努力结果，那么孟子就把它讲成为叫集大成。那么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孔子在中国文化的思想性格上，一个就是把握历史文化的整体，这是从述而不作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明辨道德上的是非，这就是孟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是集大成者。当然当我们去面对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孔子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他是对于道德自我的觉醒跟天命观念一个内在化方面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那么在整个孔子转化传统观念的一个思想重点的把握上来讲，他企图的就是要使得文化生活道德化，价值根源能够内在化。那么文化生活的一个道德化，其实就是要我们承接历史，把握住文化的整体，然后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努力让天命的内涵直接的能够接到人的心灵上面来，那么也就是要我们能够具有明辨是非的一个能力。那么当我们能够明辨是非，自然它就能够把握历史文化的整体，先有了价值根源的内在觉醒，也才能够谈得到文化生活的一个道德化。那么事实上这两个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也就是说分开来讲也可以，合起来讲也不违背它的一个道理在。那么因此如果用这两句话来说明，也就是文化生活的道德化，价值根源的一个内在化来看的话，那么事实上它的道理不外乎就是一种心传和文统，那这两个事实上是很难去做区别的。那么当然逐渐的开展出来，它就形成我们一般所谓的内圣学、外王学。那么就内圣开展出来，就是影响到孟子；外王学当然就是影响到荀子。就宋明理学的体系而言呢，那么内圣学比较倾向于心学的一个发展，跟陆王哲学的一个发展；而外王学呢，比较倾向的是理学跟程朱学术思想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个儒学的开展，从孔子所点出来的中国文化的两项的一个性格，跟在整个思想当中所产生的两个重点呢，正是凸显了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刚才我也提到孔子对于人的一个道德生活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宣示，那么述而篇给了我们所谓的志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那么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道、德、仁、义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心。那么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孔子对于人的一个道德生活，他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宣示，涉及到了道德生活的理想面、现实面、主观面和客观面。道是道德生活的理想面，德是道德生活的现实面，仁是道德生活的主观面，而理呢，是道德生活的一个客观面。那么就从道的角度来讲，它是指涉了我们道德生活的一个理想形态，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应该要有的一种努力的修养的应然方向、终极目的。那么当然它所包含的就是不能够在整个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当中去割裂的文化体，以及不能够断灭掉的在历史的流当中我们应该所能够明辨是非的一个道德自我，那当然就是指的至于道，那这个道当然就是指的天道来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讲说道德生活的一个现实面是个德呢？我们说道德的这个德字呢，它的一个基本的意义就是得到的德的这个意思。那么它所指的是说我们人在实际的道德生活当中有得自于天所赋予给我们那个部分。原来是指的说我们人的生活虽然做不到绝对的完全的道德化，但是却能够相对的程度上会有若干的造诣使得我们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当然也因着这个可能性凸显出人在宇宙间的一个定位，跟他异于禽兽、异于万物的一个地方。 而使得我们生而为人的人呢，有这种启发良心的一种可能性，有点化万物努力而让自己的生活不断的倾向走向一个道德化的一个理想，这是必然的一种倾向。可是当我们谈到说这种天道跟人德，这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在主体的自我跟一个客体的最高的一个超越者，那它到底有什么样一个统一性呢？我们会认为啊，不论是天道或者是人德，就整体性的一个真理，就天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一个生命，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虽然好像看起来有上下之分，可是它都可以统摄具体的表达出一个人在面对一个自然世界，就是整个的宇宙，跟我们个体的人之间，他应该所应该要把握的一个原则。那么如果说强调人的一个主观面的原的一个原则的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其实就是指的人的一个良心或者是道德自我，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有这个人心。那么这个人心呢，是我们人在生命的内部来启发我们的。那么当然透过这样一个启发，它的一个功夫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它是属于一个内圣之学。而理呢，作为一个客观面的原则，它所要说的指的是经过我们人心所创造点化而形成的一种真实的秩序。那因为我们人活在优美的一个价值秩序的条理当中啊，常常会觉得从容悦乐，那这也就是他这个地方所说的游于意的游。那么当然游要逍遥自在，游不能够受到任何的一种束缚跟限制，所以他才会说游于意嘛。那么虽然我们晓得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里面所谓的六义啊，包含了礼乐射御书数，那么这都是隐含着一些文化生活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礼或者是礼乐来做一个代表性。那么因为礼乐是在人生生命当中，它是属于比较属于外部的结构，所以我们去点化万物，去建立礼乐，熟悉娴熟的礼仪，那么这种学问当然就是比较倾向于外望之学。所以当我们天道跟人之德有所贯通，通过人的内在的人跟人的外在的理，那自然就能够达到所谓的内圣外望之学的一个途径。可是有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否还需要经过一种德性的修养来帮助我们呢？我觉得孔子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下学而上达的一个思想。那么下学而上达的这个上啊，当然是指的形而上的道、真理或者道德生活的终极理想，而下呢，是指的人的现实生活，比如说我们去面对生活当中要穿的、吃的、住的跟走的交通，或者是说我们去面对一些社会的参与，那当然都是属于下学的部分。那么所谓的下学上达，其实孔子要我们是面对一切现实生活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去点化，从一个非价值的有限事物啊，去转化成一种有无限意义的道德事物。那么当无限的形上真理能够点化转成为一个现实的生命或者是行为的时候啊，它当然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实现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实现，不论是从思想上的论证，或者从道德实践的体验呢，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其实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就是要提升有限到无限，第二个是所有已提升到无限层面的真正的这种自由，都不能够忘掉现实生活而变质成为一种游离于虚空的假自由，也唯有这样子才不会断灭了上学下达之间的一种连贯性。所以《论语·宪问篇》里面，曾子曾经就说过了，君子思不出其位。那么这里所谓的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这个位啊，就是指的现实生活的一个立足点。 孔子在教导学生的时候，总是一方面要指点学生超越有限，来广大自己的心智志向，另外一方面，当学生流于思想的冒进的时候，他又会随时加以提醒或者是抑制他。那么这都是从《论语》的思想当中啊，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德性修养，这是需要经过内省默示跟改过迁善，从这两个角度来去帮助我们。那么在《论语》里面呢，谈到这样的一些篇章的语句非常的多，比如说像《论语·学而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曾子说过的一句话，说吾日三省吾身，或者是《学而篇》里面提到，主忠信，物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或者是像《里仁篇》里面所提到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或者《述而篇》告诉我们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人当然他会犯错，无非就是因为人的一个道德良心没有尽到点化生活、提升境界的责任，所以使得要求价值跟自由的人性啊，没有办法伸张开来，而使得自我陷于有限的自然生活当中，去感受到那种不自由或者没有意义的苦。那么这时候我们人当然要反省自己的生活，重新调整我们的态度，启发我们的良知，接通天道的一个契机。所以这当然是要通过一种内省默示跟改过迁善让我们去达成。那么由于我们在整个人类的一个行为上，我们可能背离了我们天道所赋予给我们应该有这种价值的行为的呈现或者是落实，自然我们有的错就应该要改过，那么使得天人之间因着改过而再度的接通，使得我们的自由感跟意义能够再度的呈现，那么使得我们昏昧的良心或者道德自我经由这样的一个改过而能够再度的觉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就是一种道德境界在人心灵当中实现。正因为这样的实现，所以使得我们感到无比的悦乐。那么当然有了这样一个悦乐以后，使得我们人在整个境界跟感受上就做了一定的把握。当我们谈到一个境界或者是感受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而只能够说是如佛家所谓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大概也只能够这样去做一个把握。那么孔子讲过一句话，在述而篇说默而自知，认识的事就默而自知，其实就是我们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代表一种体验的意思。不论是改过或者内省，其实都是属于下学的事情，也就是道德修养功夫的入手的地方。那么迁善或者是默示，就是上达的事情，也就是道德修养功夫的一个圆成的地方。所以下学上达，就原则来讲，改过迁善、内省默示是入手的路径上来说，所以孔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德性修养，立定了一个他的一个下学上达所从事应该有的一个运作的方式。那么当然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能够让我们人亲切的去体认天人合一、上下贯通的一种自由的一个意义跟道德自我修养上的一个呈现。好，今天我们就是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性格的点出，跟我传统观念的重点，以及对道德生活的宣示，跟德性修养的下学上达、内省默示跟改过迁善，从这几个方向，我们对孔子思想做一个初步的了解。谢谢大家的听讲，谢谢。